西慰记第十二章，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
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
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他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
他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
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这章很短啊，只有八节。我们上次曾经提过，从利未记十一章开始啊，就讲到啊，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那圣洁的子民就必须要对付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周遭、我们的本身的一些不洁。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譬如说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都提到这些事情，啊，给我们看见怎么样的不洁，还有呢，怎么样来对付。那这几章其实都是相关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一起来看。譬如说在十一章，我们看见在我们周遭环境，啊，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吃的，有些是不能吃的。有些是不能摸的，有些是可以摸的。有些东西掉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掉在我们所用的器皿身上呢，它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借着这些环境，我们周遭的环境，借着我们所吃的、所用的，让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样来分辨，怎么样来做一个洁净的人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要我们圣洁。然后如果我们看十三章的话呢，你就发觉他讲到了大麻风。大麻风我们知道这跟我们身上所发出来的一种症状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十一章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慢慢发酵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光景呢，可以用大麻风来形容。这是我们下一章要提到的，所以你看这是有关系的。那讲到大麻风，我们今天稍微提一下几个人，因为在圣经上是很特别的例子。因为圣经上其实有很多大麻风，但是呢，这些人可以说是很特别的人。第一个是我们知道是米利暗，米利暗长了大麻风。那米利暗的身份很特别，因为圣经上特别提到，当摩西生下来以后，当时的法老是要杀害这些小孩子的，所以摩西的父母呢，凭着信心把他养到一段时间之后，没有办法再保留他，就把他送到河中。结果就是米利暗在旁边一直的看着，米利暗就是一直看着他，然后呢一直到被法老的女儿给接去。所以圣经上早就提到了米利暗。不仅如此，而且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埃及过了红海之后呢，还是米利暗带领众妇女一同跳舞唱歌歌颂神。甚至上提到米利暗的时候，是特别说了他是一个女先知，可是他居然长了大麻风， 你看，所以你看见这个大麻风的这情形是非常可怕的。像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可以长大麻风。这是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是利未记十二章所记载的。对不起，是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所记载的。那米利暗他为什么会长大麻风呢？因为跟摩西所做的一件事情有关。换句话说，在这个环境上影响了他。摩西因为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就开始毁谤他，所以这是一个环境引起的。结果呢，摩西没有说话，神说话了。结果我们后来就看见了，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白。所以亚伦就赶快请摩西为他祷告，结果就被在营外关了七天。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是神所用的人，是一个女先知，而且这一个人呢曾经救过摩西，他是摩西的姐姐，可是因着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居然人能够让他发出大麻风来。你就看见这个环境的影响啊，还有我们人里面的那种不解所造成的。所以圣上提到这一个大麻风的第一个就提到米利暗，这是给我们很特别的看见。他是一个先知，是神所用的人，结果他长了大麻风。我们再来看一处，就是历代之下二十六章。这是讲到一个王，而且是一个很好的王，叫乌西亚或是亚撒利亚。圣经上提到他的时候，在二十六章第四节怎么提呢？他说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你看这是一个好王。所以历代之下 历代是讲到以色列王的时候没有一个好王，讲到犹大王里面也不过大概有八位王还称得上好王，这乌西亚呢是其中的一位。可是很奇妙，到了十六节呢，就把他那个里面的东西发表出来了。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你看，在旧约的时候，祭司跟君王是分得很清楚的。一个君王你不能做祭司的。结果呢，他心高气傲，他要去凭着自己的力量要去香坛上烧香，结果呢长了大麻风，而且一直到他死。所以圣经上提到这些人哦，你看有先知长了大麻风，有君王长了大麻风，所以大麻风是很可怕的。我们再提一个人，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他讲到一个外邦的元帅，是亚兰王的元帅莱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使他，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又是大人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是大人的勇士，而且呢，神曾经借着他使他那个王呢能够得胜，长了大麻风。就后来我们知道是以利沙把他医治了，但是很奇妙，就是说当他被医治了以后，他要送礼物给以利沙，那以利沙没有接受，结果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看到他的主人以利沙没有拿礼物，他心里面想要拿这个礼物， 结果呢，他就跑去从乃曼手中接受了礼物。结果在二十六节的时候，就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二十六节，他说，尼撒就对他说，就对基哈西说了，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许那样败。所以从旧约的历史，我们看见很三个很特别的人啊，一个是女先知啊，一个是先知的仆人，一个是君王，这都不是默默无闻的人，但是他们都长了大麻风。所以大麻风是很可怕，是会传染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是十三章利未记十三章所要提到的。我们到下一周的时候，我们要讲到它的细节啊，大麻风是怎么发生，它各种细节是怎么样。那就在这十一章跟十三章的中间，就插进了这个妇人生孩子的不洁的那个定律。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安排呢？因为我们知道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是环境的问题，十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身体外面的那些发出来的情形，那中间那种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十二章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原来这是这个跟妇人生产不洁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妇人所代表的地位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所代表的地位，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看见，因此中间有这样子的不洁的地位，所以你看见十一章和十三章就成了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认识洁净不洁净，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啊，我们就必须这三章一起来看。而且呢，如果我们要对付这些洁净的也好，污秽的也好啊，在这三章就告诉我们要该怎么样去对付。那它的次序也很奇妙啊，你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在造天地造万物的时候啊，你知道他首先是造海底的鱼跟空中的鸟，然后呢造牲畜造昆虫造野兽，然后才造人，这是他的次序。然后你看到利未记十一章的时候，他所提到的是什么，就是提到这些昆虫啊野兽啊牲畜鱼啊跟飞鸟，对不对？讲完这个以后呢，你开始讲人，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次序也是按着创世纪的次序来讲的。所以讲完了十一章，你看十二章就讲了人。所以圣经的次序，属灵的次序很特别的。不仅如此，而且如果你注意的话，当神造了人以后，神要赐福人。但神赐福人的时候，神怎么讲呢？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还要治理这地。治理不但是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跟地上的走兽，所以神的赐福跟这个生命的繁殖很有关系啊，因为神的赐福跟生命发生关系，神的赐福呢也跟权柄发生关系，因为他要管理的。可是那是在人的罪还没有显出来的时候，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那到了十二章，你看这是罪已经进来了，所以你又发觉每生一个孩子，每多一个生命呢，都是不洁净的。所以现在整个情形就转变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二章。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首先我们知道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换句话说呢，以色列是神的拣选的子民， 当万民可能不注重这个，外邦不注重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必须要注重，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这是专门对以色列人说的。当然今天我们就着肉身来讲，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就着字面来讲跟我们没有关系。虽然他可能有那些健康或者卫生的关系，但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我们是现在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他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主要是看他的原则。好，那然后他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而且不洁净七天。那这里的妇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代表所有的人，也代表所有人所占的地位，所以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神的眼中呢，只有一个，在全宇宙只有一个人是男人，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亚当的预表，他是末后的亚当，所以所有的人类的蒙拣，特别是蒙拣选的呢，就成了什么心腹。所以只有一个人是在神的眼中是男人，所以我们都是妇人或妇人所生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地位。所以若有妇人啊，她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我们再根据约翰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21节，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所以妇人生孩子出来的时候呢，照理讲是欢欢喜喜的，可是在利未记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的呢，却不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为什么？都是误会，都不洁净。当然我们刚才，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是因为罪来到了世上。所以现在呢，他生了男孩子，这个妇人是不洁净的，但是孩子也不洁净，这等一下我们就要看到了。好，那妇人怀孕生男孩子，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然后第四节，妇人正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所以在这里会我们看见呢，它有两种的不洁净，有一个是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这讲到它的源头，因为他不生孩子，他也是有这样的误会，所以有七天。那另外呢，当他在生产的时候是残血不洁，要33天。所以你可以看见怎么样呢？这个误会，这是源头的问题，这是很厉害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记得在前一章我们提到，人不洁净的时候呢，他是什么？他是到晚上，对不对？你到晚上就可以洁净了。如果你到了下一章呢，你看到大麻风呢，他要观察七天，换句话说他七天就可以洁净了。但在这里呢，你看看，你不但七天，你还有一个33天。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呢？因为这就牵涉到，这是讲到那个根本的问题，那个根源的问题，不像从外面的误会来讲的。它是我们罪的根源，那是深到我们的骨头里面的，所以这个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接近的。好，那首先他讲到，他说如果他是生个男孩子，他就不接近七天。我们知道七天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循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是一个七天啊。到了第八天呢，就要给婴孩行割礼。这就给我们看见 这第八天的原则，因为我们曾经讲过第八天是讲到复活的代表。换句话说呢，一个人生下来呢，他有两个起头的，第一个起头就生下来的时候是他的一个起头，第二个起头呢是第八天是另外一个起头。生下来的起头，这个起头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第八天是讲了另外一个起头，这就是说什么？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说，人若不重生啊，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真的要在神的面前洁净呢，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必须要重生。所以这是有两个人的两个起头，一个是一出生的起头，经过七天以后，第八天是另外一个起头，就要给婴孩行割礼，这是代表另外一个起头。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第八天的原则啊，但是我们今天还要再重复，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圣经上好像一直在重复有某些特别的真理，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真理我们虽然有一些认识，但是我们认识的不透彻，所以圣经上常常借着这些话呢，就一直的把我们再带回更深的地步，让我们对它认识的更清楚。那我们说第八天给婴孩行割礼呢，这是在律法之前神就要求了，所以这是越过律法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讲到的这是这律法啊。但在这律法之前呢，神就已经要求了，那是在创世纪十七章所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创世纪十七章，我们来看它的原则。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第十三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约啊，这神特别跟亚伯兰所立的。那是在什么时候立的呢？是在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所以神跟他立约了。神立约的时候向他显现说，神是全能的神，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知道在这之前神不对他这么讲的，甚至在这之前神有最少有十三年没有跟他讲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曾经做了一件事情，是其实是好的，他是想帮神的忙，但是呢神不喜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好心，我们想要出于我们的肉体的帮忙呢，神并不领情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曾经应许亚伯兰要生一个儿子，可是呢这时候已经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大概在他在迦南地已经经过了十年了，可是他不生孩子。就这个时候呢，他想到神的应许，但是他的妻子不生，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他的妻子撒来就开始建议他，就好不好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亚伯兰，这样子呢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孩子。所以亚伯兰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后来就生了一个孩子。生下孩子以后，我们知道这中间呢，那时候正好亚伯兰已经八十六岁了，这时候在这十三年中间，我们看见神没有对他说话，换句话神不喜悦这件事情。那一直到了十七章开始告诉我们，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显现呢？因为根据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时候亚伯兰他看自己已经衰老了，而且呢他的妻子撒来呢已经 他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没有办法生，两个人都没有办法生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向他显现，神说我是全能的神。那神为什么讲他是全能的神呢？因为这时候呢，如果他还能再生孩子，那真的是除了全能的神以外，他没有办法生了。所以只有在这个人已经被带到天然的尽头的时候呢，神开始向他显现，说他是全能的神。之前如果能生，他不觉得这是神做的。啊，这个时候，只有当人来到尽头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神是全能的神。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这个时候他也才能够做完全人。为什么呢？能够不凭着肉体在做事的时候，他才能做完全人。在这个时候，神就跟他立约了。神立约就是跟他讲，就讲到你不要再，你要做多国的父。你看，不但是你要做父亲，你还要做多国的父，而且你要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多国的父，他不但的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而且我要与你做永远的约，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行割礼，就是你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呢，生下来第八都要受割礼。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在这里提到了第八天受割礼。所以这在还没有颁布律法之前，神就跟他立了条约定。所以在这里，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啊。所有在亚伯拉罕家里，不管是生的或是买来的，都要受割礼。感谢主，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属于这个真希伯来人，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我们不但是家里生的，我们也是用银子买的。我们为什么是家里生的呢？因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些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都是从神家里生的。但是不仅如此呢，我们也都是买的。为什么呢？我们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所以就生下来，所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主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第八日这边讲到的第八日，就是一个新的起头。七日的第一日呢，他重生了我们，复活，使我们复活，所以在这一天都要受割礼。那我们知道，根据新约的亮光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割礼在旧约的时候是在身体上做记号，但在新约就不是了。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三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换句话说，现在就属灵的意思来讲，你真的在肉体上做了割礼呢，这不是真割礼。现在的以色列人还在行这个割礼，因为他们还是在守这种字句，但是在新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真正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换句话说呢，这不靠着肉体，在原文里说，我们不信靠肉体。所以现在呢，你知道我们在这一条生命的路上，我们很多时候是会靠肉体的，靠肉体呢，就不是真受割礼。在神的灵里面敬拜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这是真受割礼。那我们是不是都受了割礼呢？的确，我们是有这个地位，因为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 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我们已经受了，所以这不是说我们要拼命去受，我们的地位已经有了，我们是在已经在基督里面呢，在他的里面已经受了。所以你看，虽然也许肉体上没有受，不像以色列人啊，但是呢，我们在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受了。是谁什么时候？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的隔离了。所以这个地位非常的重要啊，这跟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利未记这个十二章很有关系的。这给我们看见这个地位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受了，而且呢，我们不再受这个情肉体情欲所捆绑，因为已经割掉了啊，这些肉体情欲已经从我们身上出去了啊。所以呢，我们不但可以有这样的地位，事实上我们可以活出胜过肉体情欲的这种情形，是可以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地位。那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生活上我们还会常常胜不过我们的肉体跟情欲？为什么圣经上讲说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还常常发觉我们这旧人在我们身上呢？你就看见了，原来你的地位是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没有这个地位，你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地位非常的重要。但是接下来在这地位上呢，你就发觉呢，我们有一个选择，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按着肉体来活，或者说我们一天到晚在心思恋这个肉体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这个旧人在我们身上就显出来了。但什么时候我们常常活在圣灵里面，意思是说我们思念圣灵，你就发觉呢，你思念圣灵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在灵里面思念圣灵呢，你就是生命平安。你什么时候思念肉体的事情呢，你就是死，你里面好像那个灵里死了一样，跟主的交通好像断绝一样。所以你就看见这跟我们常常亲近主很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活在不断亲近主里面的人，你看这是在灵里面的，你就发觉满了平安。但什么时候你好像不活在这个交通里面，你就活在什么肉体的思念里面，你就发觉了这个旧人各样子的彰显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与主的这个连结很重要，但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把我们已经摆在基督耶稣里面，但是呢，住在主里面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啊。所以你看，这是我们，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地位，接下来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不断的住啊，我们不断的要与他连接。但是就我们的环境来讲，我们常常讲，哎呀，我们一忙了，我们就不能住了，对不对？本来我们今天安安静静把门关起来，我们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还容易住啊。但是等一下我们到了厨房，我们去上班，我们就发现我们不能住啊。所以这个东西不容易，这是需要操练。就像劳伦斯，他能够很忙的在厨房里面，他仍然跟主能够交通啊。那反过来呢，我们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我们交通了几分钟，我们也跑掉了。所以你就看见这是需要我们，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操练的。但是感谢主，已经这个地位已经给我们了，路也给我们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以这跟我们利未记讲的十二章就很有关系。我们再回到利未记十二章，好，现在他给我们看到两面啊，一面就是跟这个婴孩有关系，跟这个男孩子有关系，因为要行割礼。另外一方面是跟妇人有关，所以这两个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因为妇人代表的是我们的地位，男孩子也是说着我们啊。所以你就看见有两条线啊，一个跟割礼发生关系， 啊，一个就是跟他洁净怎么处理洁净发生关系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看这两条线啊。好，然后第三节我们刚刚讲过了，在第八天就要给婴孩行割礼。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受了这个割礼，所以这件事我们已经做到了啊，神已经帮我们做了。好，然后他就提到了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啊，他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我们前面讲过，他7天，他一定要为了7天，他才能为着这个，他才能好像有一段的洁净。这个洁净之后，马上就给婴孩行割礼。但之后他有33天，这33也要满了以后呢，他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摸圣物，才可以进入圣所。那什么是摸圣物呢？当然有很多方面了。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做父亲的，啊，他代表这个家庭去献平安祭，啊，平安祭的话呢，平安祭有一部分是献给神的，有一部分呢是给祭司的，有一部分是他可以带回家的，他可以跟他家人一起分享的，啊，这平安祭。啊，但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你妇人就不可以碰，因为这是圣物，你就不能吃，啊。所以你在这总共这些日子里面呢，他都不可以摸圣，也不可以进入圣所。换句话，你也不可以献祭啊，你也不可以，这些事情都不能做。这里有33天啊，为什么是33天呢？因为33天再加上7天，就刚好是40天。所以40天是一个什么数字呢？我们知道40天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数字，圣经上提到好多个40天啊，不断呢有，不但是有，就是不但这个40这个数字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我们知道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漂流了40年啊。换句话说，虽然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办法进迦南，必须要经过这40这个数字。所以40一方面是说到了对人的试探，一方面呢也说到对人的试炼。试探就显出了我们那个里面的光景，试炼呢是为了要炼净我们。所以你就看见呢，40年之后呢，他们可以进迦南啊，一方面显出他们在旷野各样的丑态，一方面呢，他们被炼净了，所以第一代都倒闭在旷野，换句话说，老旧的生命都倒了，第二代新的生命就起来了，就能够进迦南。那圣经上当然提到好多的人，都很重要的人物，都跟40有关。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记得，我们今天来稍微提几个人，这样对我们加深我们的印象。首先我们来看创世纪第7章。创世纪第7章，第12节。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你看这是一个，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一个很严重的审判。40天降大雨在地上。这把挪亚跟当时代的人分别出来了，所有的人都在水里面下去了，这些人都在神的面前是受咒诅的，但是呢，挪亚在神的面前蒙保守，就经过了40天的审判。所以这个40天在挪亚身上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圣经上有很多，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来提啊，我们提几个人。约书亚你们记得吗？他跟加勒有这个40天的故事，对不对？他们曾经40天12个探子40天进了迦南，结果就把他们试炼出来了，连10个人就不行了，2个人可以进入。大卫有个40天，但当然 跟大卫有关的四十天，其实就是歌利亚的四十天。你记得歌利亚四十天在那边喊叫，没有人敢出来，包括扫罗，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敢跟他挑战，只有大卫。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歌利亚是代表肉体，扫罗跟全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跟他打仗，代表什么？每一个人都体贴肉体，所以我们一个体贴肉体的人没有办法对抗肉体，肉体都跟巨人一样，只有大卫可以。那大卫是活在神的面前。然后你记得以利亚也有个四十天，记得吗？他逃亡的时候有四十天，对不对？然后后来就躲进了一个山洞里面，然后神就把他叫出来了，对不对？你知道以西结有个四十天，你们可以去查查看，以西结。约拿也有个四十天，对不对？
以西结在哪一章？
哦，你去找，很快找得到。摩西有四十天，记不记得？然后主耶稣是不是也有四十天，对不对？那个魔鬼在试炼他的时候。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四十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要看见除了七天之外还有三十三天，有四十天。所以这个四十天没有过的话呢，没有被炼尽的时候，你就看见你就不能够摸圣物，不可以进入圣所。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但是接下来他说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误会的时候一样。然后要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加居六十六天。所以这里你看见了，他不是说生女孩就不洁净十四天，他不是讲十四天，他讲两个七天。所以这就给我们有一个线索，这就是为什么他后面提六十六天，我们就知道他是指的两个三十三天。换句话说呢，你必须要经过怎么样两个四十天，对不对？那为什么生男孩只要七天跟三十三天，生女孩就要两个七天跟两个三十三天或是六十六天呢？这好像神好像重男轻女。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里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在基督里面没有分男女的，所以重点不是男女，所以这边有它的重点在，所以不是男女，所以神并没有偏待人，否则的话就不会说不分男女了嘛，那这里为什么提到男孩是七天跟三十三天，女孩是两个七天跟两个三十三天或是六十六天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男孩的是讲的刚强的这一面，讲到女孩呢是讲到软弱的一面。你知道我们人有刚强的一面，或者说我们人有好的一面，我们肉体有好的一面，对不对？我们有肉体的良善，肉体的爱，在人来看这些都好的，因为他天然的良善，他愿意帮助人，他愿意爱，这是天然的，这是好的一面，这是男孩子。那我们肉体有坏的一面，我们恨极恨，你知道我们喜欢纷争，嫉妒，这些都是，这就是女孩所代表的。换句话说，人天然的良善在神的眼中呢 是完全不洁净，这是七的意思，七是完全，是完全不洁净。人的天然的败坏的一面呢，在神眼中双倍的不洁净，更不洁净，所以需要经过两个七天，然后需要经过八十天，换句话是两个四十天。所以圣经上很奇妙，我们刚才讲到它有很多个四十天，对不对？但是也有好几个什么两个四十天的，你记得吗？创世纪第八章，我们就看见什么，挪亚就有两个四十天，第一个就是第七章所讲的，十二节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然后第二个是在第八章第六节，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所以第一个四十天讲到审判啊，第二个四十天讲到他的拯救。所以你看见第二个四十天就把他带出来了，所以他能够放乌鸦出去啊，放鸽子出去啊，这些。但是不止挪亚有，我们知道摩西也有，对不对？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最后一节十八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这是摩西第一次上山，而且在山上待了四十昼夜，这就怎么样？这就颁布了律法，对不对？可是摩西还没下山的时候怎么样？那些老百姓已经开始造反了，已经开始拜起金牛犊来了。所以第一个四十天给我们看见什么？神的律法，也看见人的失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天，第三十四章。第二十八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所以你看这是第二个四十天，就是经过了八十天了，可以这样讲。结果我们后来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所以这第二四十天就讲到什么了？讲到他的神的怜悯跟他的赐福。然后我们还看见我们主耶稣有两个四十天，对不对？除了四十昼夜是被经之后，就是撒旦在试炼他，然后我们看见他怎么样，他复活以后四十天向门徒显现，所以这讲了复活的光景。所以你就看见这里生女孩，你看到有两个四十天，所以不管人的刚强也好，人的软弱也好，神都有，就是都要经过这些日子，你就能够洁净。这就给我们看见人的根源啊，人那个罪的根在我们人的里面是何等的深入我们的里面。我刚才讲过，在前面讲到你如果沾到不洁，你到了晚上你就洁净了，到这边呢，你看要经过四十天或者四十天的倍数你才能洁净。我们知道四十是一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呢？就是五乘以八的数字，八是代表复活，五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负责任的数字。你看五个童女嘛， 啊，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所以五是向着神负责。我们人怎么能够向神负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经过试试。换句话，你必须要在复活的境地里面，啊，你才能够向神负责。所以它是四十的倍数，你看40天、40天、80天啊。好，然后第六节，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男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所以现在是现满了洁净的日子呢，他现在献羊羔为燔祭，献雏鸽或是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啊。然后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的生女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他现在要献祭。如果你从前面来读，你很容易读的是为着男孩或是为着女孩来献祭，但不是的，啊，这个祭是为这个女人来献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是生了男孩是生了女孩，你都要献这个燔祭和赎罪祭。为谁献呢？是为这个妇人献。所以你就看见有两条线，一条是为着这个孩子啊，你要行割礼；为着这个妇人呢，你要献祭。那首先你要献燔祭，啊，是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啊。为什么要用羊羔呢？啊，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53:7里面讲到，他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这个羊羔是代表主的，他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他也不开口。所以说讲他是像羊，因为羊是顺服的。那这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他要用一岁的羊羔来做燔祭的原因。因为人是不顺服的，人的罪从哪来呢？是从不顺服来的。换句话，他没有为神来活。现在首先神要对付的还不是他的罪的问题，神要对付的就是说他没有向着神来活。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讲到五种祭的时候，第一个提到就是燔祭，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第一个还不是为人的罪来到地上，他是为着神的旨意来活，所以这是燔祭。那人的堕落是怎么来的呢？基本上就是因为没有为神来活，没有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最先犯罪的人是夏娃，夏娃按理讲他应该是为着亚当来活的，因为他是从他的身体上的肋骨造的。所以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去问一下亚当，他直接就吃了。所以他没有为着亚当来活。但是呢，神把这个罪是放在亚当的身上，所以圣经上讲呢，罪是因为一个人进入世界，就是因为亚当，所以神没有把他算在什么夏娃的身上，是算在亚当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夏娃还可以说是不知道被骗的，那亚当是故意的，为什么呢？亚当明明知道不对，但是因为他要爱妻子的缘故，夏娃给他吃了他就吃了。到最后我们知道这个爱是出于天然的爱，因为到后来当神在审判他们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罪是推到夏娃的身上。而且当神在说不可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呢，夏娃根本就还没有出生，神的命令是对着亚当说的。所以呢，亚当犯了罪了，他们没有为着神来活，他们为自己活，所以他们想要吃这个果子，好让自己变得聪明有智慧像神一样。所以你看见他，这是他的问题，所以根源在这里。所以第一个你要怎么样对付这个罪呢？你首先要献一岁的羊羔为燔祭。 你首先要有一个把心是要转向神的那种为神而活的那种生活啊，所以这很重要，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这个燔祭所代表，所以特别用羊羔来代替，讲到我们的主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这么顺服为着神来活，这是一个榜样给我们。另外呢，还讲到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讲到赎罪祭他就用鸟了，因为所有的整个地上都被污染了，只有我们的主是从属天的，所以他不受这个地的辖制，所以他可以来做我们的赎罪祭，所以就讲到了雏鸽，讲到斑鸠。那我们知道雏鸽跟斑鸠是怎么样呢？都是贫穷人所献的，我们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了。所以这就讲到我们的主，他其实本来他在天上，你看有各样的尊贵荣耀，受天使天君的敬拜，他原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啊。所以就讲到雏鸽，讲到斑鸠，说到我们的主，一方面讲到他的属天，一方面讲到他的丰富跟荣耀，但是为我们成了贫穷，来做我们的赎罪祭。好，现在要对付这个人天然的不洁，要怎么办呢？要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呢，就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好，那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怎么办呢？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所以这是为了贫穷的人。好，然后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降生。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就会比较了解到底在讲些什么。第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一直读下来啊。他说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你看我们就知道这是传统律法的要求，因为主耶稣生在律法底下，所以他就按着律法来行啊，要把我们带出这个成就这个律法。所以他满了半天，他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好，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现在你就知道这是满了洁净日子多少天了，对不对？七天加三十三天，因为是男孩子嘛，所以这是经过了四十天了。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律法主的律法上所记的，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跟这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是生在律法底下，而且他的父母是很虔诚的，遵照律法的规条来做，而且我们看见他的父母是贫穷的人。好，然后现在我们要把这整章，就是因为十二章，我们要来做个总结啊。首先我们来看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四节第五节，这大卫的诗，大卫犯罪以后的诗。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看大卫非常的清楚，他不管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讲到他的根源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在罪孽里生的，他知道在他母亲怀胎的时候他就有了罪。所以这些话呢，就跟我们刚才所读的是有关系的，更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约伯记二十五章，诗篇的前面， 我们都像大卫一样，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我们胎的时候我们就有罪了、但是呢在约伯记里面有这句话，就是25章第4节，这样就好像接着刚刚那句话了，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都在罪孽里生的，我们都是在母亲的怀胎的时候就有罪，那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呢？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你看到没有，就在问这些问题了。那他的答案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利未记12章所提的，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也有一段话给我们看见，就罗马书5章，我们从12节开始看起啊，这样我们看就比较容易懂了，一直读到最后一节啊，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啊，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因为一个人入了世界，这个人，但我们知道是指的亚当说的，啊，亚当呢好像是一个什么？一个管子，罪呢就从他这个管子呢就来到了世界，然后因着罪来到世界呢，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对不对？所以你看，从亚当以后，每一个人都要死嘛，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都有罪啊，那这个罪呢？还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犯罪，我们罪的原因是我们所以是犯罪，是因为我们有里面有罪，即使我们不犯罪，我们还是个罪人，因为罪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呢，当你在读了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容易的你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13节所讲的，就是有人会问，可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律法呀，对不对？因为律法是定人家罪的嘛，所以他就特别讲到了，他说没有律法之先呢，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没有律法呢，罪也不算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罪呢？是因为有律法。那既然那时候没有律法，罪已经在世上，那时候罪就不能算是罪了。可是他接着就讲了，从亚当到摩西这都没有律法的这一段时间呢，虽然没有罪，但是死就做了王了，所以虽然你没有办法定他的罪，说这是什么罪这是什么罪，但是呢罪的果效还是在，所以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所以你看见这个死是有一个权势的，但是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换句话说呢，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基督，所以基督为什么被称为末后的亚当？那圣经上很有意思，圣经上不提到第二个亚当，圣经上提末后的亚当。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第二个人把第一个人终结掉了，然后就没有第三个亚当了，就是。所以你不是在第一个亚当里面，就在第二个亚当，所以他是后来之人的预像。然后接着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罪众人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拯救的路在哪里，既然罪是因为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因为这个人来的，可是呢在神的眼中过犯不如恩赐，所以神要加倍的做事情，而且呢前面这个是受造的人，后面这个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讲了，岂不加倍的要临到众人，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一人，所以你看你这张一直提到什么呢？一人一次，就讲到重点在这里，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呢是由许多过犯而生。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呢也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所以你看都提到一人一人嘛，然后就提到一次啊，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为称义的生命了啊，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就都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所以你看到没有，原来啊，你看一个是在律法之前，一个是在律法之后啊，所以律法实际上是一个外天的，是叫过犯显多。律法不是叫我们更犯罪，律法只是把我们本来的那个罪显出来而已啊，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得更多。我很喜欢说罪，律法怎么样把我们的罪显出来，恩典呢就照样显得更多，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生永得永生。所以这一章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你看因为一个人坠入了死界，因为这一个人死就领到，照样另外因着一个人，所以呢你就看见了刚才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路啊，不管你看第八天受割礼也好，不管我们是献燔祭和赎罪祭也好，你发觉都跟这个人有关系啊。最后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最后一节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在有些圣经特别强调这个生产是指的那个生产上得救，那是指的基督啊，基督的生产啊，就是我们的主，因着我们的主的缘故，女人呢就当也报告了我们这些，就如果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我们就能够从这个生产上，因着我们的主的生产我们就能够得救。换句话说啊，我们不但有了地位，而且我们真的能够活出来那个得胜的生活啊。所以这里提到了信心爱心圣洁之手，就能够在生产上得救。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